在中国宣布的制裁名单上面，除了蓬佩奥之外，还包括曾经访台的特朗普政府卫生部部长阿扎尔、副国务卿克拉奇、亚太助卿史达维，原本要访问台湾但后来取消行程的常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以及是其他，譬如是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副国安顾问博明等人。不过中国政府只是公布28人其中的10人，另外18人名单不详。在北京宣布制裁的前一日，蓬佩奥刚刚在在任最后一日认定中国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而且在17号连发多推，提到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全球关于中国的对话，以及是他在国务卿任期内在台湾、香港、新疆、人权、宗教自由等议题上面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强硬作为。关于台湾，蓬佩奥提到他撤销数十年以来美国和台湾对口互动的自我限制，并且表示他们不应该为了讨好共产党中国而屈辱于他们在一个可靠伙伴以及民主同伴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在宣布制裁的声明当中表示，这些人反华政客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中方决定对在涉华问题上面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的人员实施制裁，禁止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他们极其关联的企业机构亦都已经被限制和中国打交道做生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与政治学教授戴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北京为何选在这个时候出手制裁难以确定，但是他猜测北京的决定是基于多个原因。第一，是为了报复特朗普政府官员在任期最后一刻支持台湾的作为，包括提高高层交往的级别之后，以及是后来取消的常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的访问台湾。其次，这个做法是公开高调，而且是影响比较大，因为他是针对刚刚下台而不是已经离职一段时间的官员，如果更早采取行动或者是影响更大，但是他是可能陷入报复以及是反报复的循环风险。最后，这样做可以对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发出信号，表明中国对特朗普时代的美台政策不满，但是他是以对拜登政府不是那么挑衅的方式来做，因为他针对的目标是已经下台的政府。至于北京当局采取的这种做法可能带来什么影响，戴杰认为北京不单只是针对过去几年美国对台湾政策发出不满，包括对台湾更多的支持、更加紧密合作、高层官员接触，以及是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更多支持等等，那些都是明显而且已知的作为。但是可以假设的是，北京更加想通过制裁这个手段本身来发出信号，中国愿意亦都会威胁要采取挑衅举措来表达他的不满，如此就可以威胁未来美国和台湾扩大关系，甚至还能使到他们后退。不过戴杰认为北京的制裁将不会达到任何的效果，拜登的团队有经验，亦都知道北京的游戏规则，至少在短期之内对北京宽容或者是在台湾议题上对北京的喜好是让步，不会有外交政策或者是政治上的好处。虽然戴杰认为北京的制裁短期内效果不大，不过亦都有观察人士认为他的长期影响是值得关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尔星期四对金融时报表示，制裁将会使到一些美国的前任官员未来要得到某些工作更为困难，公司董事会以及顾问团体可能不愿意雇用名单上面的人，以避免对他们的商业产生负面的影响。前美国白宫、国安会、中国、蒙古以及台湾事务主任何瑞安亦都对该部表示，中国对美国官员的制裁将会剥夺卸任官员赚钱的机会，而且试图威胁未来官员不要作出一些政策倡议影响到他们离开政府之后的就业选项。前荷兰外交官曾经担任台湾公报主编的韦杰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对中国制裁特朗普官员的最好反应就是拜登政府国安会发言人何恩的讲法。何恩在给予多家媒体的声明表示，中国在拜登就职日当日实施这些制裁似乎是一个挑起党派分歧的企图，美国两党人士都应该是批评这个套路而且是刻薄的做法。他还说，拜登总统期盼同两党领导人合作，带领美国胜过同中国的竞争。 目前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教东亚时事，在乔治梅森大学教台湾历史的韦杰利说，他认为美国官员采取的做法反映出美国的广泛共识，这个就是中国在新疆的压迫、对香港自由的限制以及对台湾自由与民主的威胁是根本上的错误，而且违反了人权和民主。大家可以预期拜登政府将会持续对北京提出这些议题，和特朗普政府不同的就是拜登将会同盟友紧密协调，亦都因此会更有效果。蓬佩奥1月6号宣布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将会访台，9号宣布解除美台官方交往限制，虽然克拉夫访台后来取消，不过在1月14号他在预定访问台湾的时间里面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举行了视讯的对话。这个连串的做法都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以及是谴责。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是先14号是表示，美方一些政客必将他的错误言行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另一位发言人华春莹在1月18号的记者会上被问到美方放松美台交往的限制，中方曾经讲过会采取必要的措施让美方是付出沉重的代价。具体的措施为何的问题的答复话，鉴于是美方错误的行径，中方已经决定对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的负责官员实施制裁。随后在被问到这个是否中方首次对涉台美国官员实施制裁的时候，华春莹又加上香港表示，中方决定对在涉台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方有关人员实施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